话说这日本幕末年间，表面上看就是个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大戏，可您要是深挖下去，就会发现这里头还有一层更精彩的东西——情报战。什么叫情报战？说白了就是谁掌握的消息多、消息准、消息快，谁就能在这场大洗牌中占得先机。这事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硬道理，何况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幕末。要说这黑船来航的影响，那可真是满城风雨起。您想想 ,1853 年佩里的黑船一进江户湾，整个日本就炸了锅。这可不光是因为来了几艘洋船，关键是这事打破了200多年来的信息封锁。过去的日本就像个密不透风的盒子，外面什么样谁也不知道，里面什么样外人也看不见。可黑船一来，这盒子就被撬开了个缝。于是乎，各种消息开始满天飞，洋人要打进来了，幕府要投降了，天皇要复权了。这种时候，谁能准确掌握各方的真实想法和动向，谁就能在这场历史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说，情报战从佩里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且说那些维新志士们，个个都是情报高手。要说幕末最会玩情报战的，那得数维新志士们。这帮人表面上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，实际上个个都是搞情报的高手。先说说坂本龙马这个人。您别看他在大河剧里被拍得像个热血青年，实际上这位可是个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。他创建的海援队名义上是商业组织，实际上就是个情报中转站。坂本龙马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？在于他能够在各个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的穿梭。土佐藩、萨摩藩、长州藩，甚至连幕府那边他都有人脉。这就给了他收集和传递情报的绝佳条件。再看萨长同盟的促成，表面上看这是坂本龙马凭着一张嘴把两个世仇藩国给撮合到一起了，可实际上呢，这背后离不开大量的情报工作。双方的真实态度如何，底线在哪里，有什么顾虑，能接受什么条件，这些都得是先摸清楚，否则贸然撮合只能是白费功夫。再来说说密信暗号这门学问。您知道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传递秘密信息的吗？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去了。最常见的就是密信。不过这密信可不是简单的写封信，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来保证信息的安全传递。比如说用特定的纸张、特定的墨水，甚至是特定的折叠方法。有时候还会在信里夹带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物件，实际上这些小东西就是验证身份的暗号。还有更绝的，就是利用商人的身份做掩护。您想啊，商人走南闯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谁也不会怀疑。所以很多维新志士就冒充商人，在各地之间传递消息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们还会利用一些文学作品来传递暗号。比如在信里引用某首诗歌的特定句子，表面上看是在卖弄文采，实际上是在传达特定的信息。这招高就高在，即便被人截获了，外人也很难破解其中的奥秘。接下来咱们说说幕府这边的反击。有攻就有守，维新志士们在搞情报战，幕府这边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新选组就是幕府方面在情报战中的重要棋子。别看新选组平时以维护京都治安为名，实际上他们干的最多的就是反情报工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专门破坏维新志士们的情报网络。最著名的就是池田屋事件。1864年6月，新选组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突袭了京都的池田屋，一举抓获了多名长州藩的激进分子。这一仗不仅挫败了维新志士们准备在京都放火的计划，更重要的是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地下网络。新选组的厉害之处在于，他们不仅有武力，更有组织。近藤勇、土方岁三这些人都深谙情报战的精髓，他们在京都的各个角落都安插了眼线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。说到这儿，还得提一提女性的作用。说到幕末的情报战，有一群人经常被忽略，那就是女性。您别小看那个时代的女性，她们在情报传递中发挥的作用可不小。 首先，女性不容易引起怀疑。一个女子走街串巷、探亲访友，谁会往间谍方面想？其次，女性往往能够接触到男性接触不到的信息。茶坊酒肆、后宅内院，这些地方男人进不去，但女人可以。更巧妙的是，有些唯心志士会利用自己的妻子或者情人来传递信息。表面上看是夫妻情深，实际上是在进行情报交接。这种做法既隐蔽又安全，即便被发现了，也容易用感情纠纷来搪塞过去。情报站归根结底还是要花银子的。情报站说到底还是个烧钱的活。唯心志士们虽然理想远大，但荷包里的银子可不多。怎么办？只能想办法搞钱。这就是为什么岩崎弥太郎这样的商人会支持唯心运动。表面上看是政治理念的认同，实际上更多的是利益交换。商人出钱出力支持唯心志士，唯心志士则利用自己的渠道为商人提供有价值的政治和经济情报。还有一些唯心志士直接从事商业活动，比如坂本龙马的海援队就经常做些贸易生意。这些生意表面上是为了赚钱，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情报和掩护身份。再来看看各藩之间的较量。幕末时期，各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表面上的盟友背地里可能是死敌，公开的对手私下里又可能在秘密合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情报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。萨摩藩和长州藩原本是世仇，但最终能够结成同盟，这背后离不开精密的情报工作。双方都需要摸清对方的底细，真实的军事实力如何，政治倾向是什么，有没有和幕府暗通款曲。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这些萨摩的实权人物都是搞情报的高手。他们在京都、江户等地都有自己的人脉网络，能够及时掌握各方的动向。同样的，常州的幕户孝允，当时还叫桂小五郎，也是个情报工作的行家。他能在进门之变失败后成功逃脱，并且很快重新组织起反击力量，靠的就是强大的情报网络。您还别说，那个时代的技术手段也不简单。别以为那个年代的情报站都是些原始手段，实际上当时已经开始运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了。比如说密码学。唯心志士们会使用各种加密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通信安全。最简单的是替换密码，就是用特定的符号或者数字来代替文字。复杂一点的是移位密码，把每个字的位置都往前或者往后移动几位。还有利用外国文字做掩护的。那个年代能读懂洋文的人不多，所以有些重要信息就直接用英文或者荷兰文来记录。即便被人发现了，对方也看不懂。更绝的是利用商业账本来隐藏信息。表面上看是正常的进出货记录，实际上那些数字和商品名称都有特定的含义。这种做法既隐蔽又实用，因为商人随身携带账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到头来，情报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回过头来看，幕末的政治斗争表面上是武力的较量，实际上更多的是情报的比拼。谁的消息灵通，谁的分析准确，谁就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比如说大政奉还这件事，德川庆喜之所以能够主动交出政权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通过情报工作了解到，继续抵抗下去只会让德川家族彻底完蛋。与其被人赶下台，不如主动让位，还能保住一些体面和实际利益。而唯心志士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胜利，也离不开他们在情报站上的优势。他们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幕府方面的动态，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情报网络，这为后来的明治政府奠定了基础。说到最后啊，幕末的情报站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特点，信息就是力量，掌握信息就掌握了主动权。那些我们熟悉的唯心英雄们，除了一腔热血和满腹理想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搞情报的高手。他们知道怎么收集信息，怎么分析情况，怎么传递消息，怎么保守秘密。而那些最终失败的人，往往不是败在武力上，而是败在信息上。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有偏差， 对对手的了解不够深入，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。在情报战中的失败，最终导致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全盘皆输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但那些在暗中较量的智慧和手段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，真正的胜负往往在台面之下就已经决定了。